释放压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2年5月13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释放压力》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0513E，历时1小时12分钟。那谢谢你，卢德尔弟兄。那我很高兴的知道我在福音上得了一个儿子。是吗？很好，那太好了。是的，我确实很感激鲁德尔弟兄。那我相信保罗曾有一个儿子叫提摩太，保罗称他为福音的儿子。那我不肯定你以前的名字是叫弗洛斯福特吗？天哪，弗洛斯，那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这里确实是，我记得那当我是孩子的时候，他兄弟莱德和我常在一起玩耍，他经常烤大块的蛋糕，你知道，我们上去那里吃到几乎要吐了，你知道。我记得有一次他们请我上去，那莱德请我，那我们弗洛斯烤了，那时他也只是孩子，他烤了一个大蛋糕，我们吃到再也吃不下了。我想那我要整夜跟莱德留在一起了。那你知道天开始黑了，那时我决定我必须得要回家了。那于是我动身，跑在路上，那怕得要死，急得要赶回家。那现在那我还记得他父亲，那我猜你妈妈还活着吧。哦，那太好了。那从那时起，时间的长河流逝，过了很多的日子。那是的，现在我们俩都是中年人了，那是爷爷奶奶了。行，但是有一片土地在那里，我们永远不会变老。那叫弗洛斯，我太高兴地知道你正在仰望那片土地，你肯定能够找到他的。那 Jim 他怎么样？是的，我记得。那 Jim 是他丈夫，那我对他记得很清楚。那我认识他的几个孩子，那当他们结婚，孩子正在长大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在施工场上了。我知道我们不得不彼此的分离。那我偶尔会看见劳埃德弟兄在街上，就冲着他大喊，让他们给我做很多吃的。那我喜欢真正的弟兄姐妹。那我很高兴看到那鲁德尔弟兄的第一把火，那是在这个地方，那动手把一个旅馆变成了神的家。那这个非常的好。那当然，那你知道有时候你能预见什么事，那你知道那会使事情更好一些。那所以我们能预见这个孩子身上有一样的东西，他害羞。他爸爸和我几年前常在一起工作，那我知道他爸爸是个非常积极进取、非常能干的人。为什么这东西不能在他的孩子身上呢？我知道他有一个可爱的妈妈，他的生得正确，所以在他背后一定有某些好的东西，那叫他心里渴望侍奉神。那当深渊向深渊呼唤时，就必有一个深渊响应那个呼唤。那我非常高兴看到鲁德尔弟兄正在前进，那这群极好的人在这里，那今晚能上到这里来向这群在这里寄居的圣徒来讲道，那对我来说是个极大的荣幸。那我们不是，那这不是我们的住处，那你们知道我们是寄居的，我们不是在家里。那我记得鲁德尔姐妹，那你是怎么跟他一起起来坐在那儿？那他总是低着头，那你有极大的信心，他妻子相信他的丈夫应该传讲这个福音。那所以有个那么好的妻子，那还有爸爸妈妈和所有的人都在为他祷告，那一定会有什么事发生的，鲁德尔弟兄。所以这就是了，鲁德尔弟兄，我祈求那这只是你的一个立足点，让你在这里能为了福音的荣耀跳到最高处。那我知道鲁德尔弟兄姐妹和马克思那今晚会对此感到非常的高兴的。那我多想看到彼得保罗站在讲台上，那我希望能够活到那一天看见约瑟站在讲台上，那就太好了。我们将孩子从年幼抚养到青少年所遇到的那些的劳苦愁烦，到时就不算什么了。那回头看到你父亲的白发等等，那你记住你的一些，那是你所犯的一些的错误让白发出现在那儿。是的，那来这里真是很好。那我只是有一点沙哑，那我一直在讲道。那昨天经高德弟兄和我走了一点路下来，那鱼在咬钩， 那所以我们过得很愉快，来迟了。那我们当时站在水里有一点感冒，但我相信你们会忍耐我的。那我们就要动身去参加夏季的聚会了，那大约90天的聚会，那希望8月底或9月初回来。那我们现在要去到那这个礼拜我在密歇根州格林湾开始，从今天下午回到芝加哥的高中参加一个大会，那我要在威斯康星和格林湾的基督徒商人会的发起大会上演讲，那然后从那里到芝加哥，那星期我要在芝加哥参加一场的大会，那是被约瑟波茨弟兄举行的宣教集会，那然后回到家里，再去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南松城，那接着下去南卡罗来纳州，再去洛杉矶市南门的母牛宫。那场聚会是由40来个一神论派的教会主办，这是一神论派第一次主办我的聚会。那然后上去加利福尼亚，经过俄勒冈进入加拿大，从那里到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那这个秋季再回来。那约瑟波斯弟兄要去肯尼亚、坦格尼科、乌干达、非洲和南非，那去安排晚些时候在秋天的聚会。那要说我有带领去这些地方的任何一个，我没有。但我感到应该在某个地方撒种，为神的国做我所能做的。现在那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几句，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被带祷过，乃是我想求主帮助我在这里那给你们供应一些的话语。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奉主耶稣的名来就近你的施恩座，他给了我们许可，那邀请我们来，并且当我们就近的时候，我们会得着我们所求的。那我们绝不求站在你的审判中，而是要站在施恩座前，那这样我们就能得着怜悯，承认我们错了，在我们里面毫无公正。主啊，我们献上自己，我们不能奉献什么，只有我们主耶稣的祷告和邀请。他这样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相信这个，他告诉我们来奉他的名求什么都必得着。我们相信这个，在我们信心的根基上，我们来求你祝福这个教会，还有我们可爱的弟兄鲁特尔弟兄和他的家庭，以及在这里所代表的所有的家庭。那当我看下去时，见到莫里斯太太今晚在这里，我想到了过去的日子，真的正如我对他说的，时间的长河已经流逝过了很多，那许多危险、困苦、网罗，我们已经安然度过。主啊，你已经领我们经历了他们，我们信靠你，我们要靠你走到道路的尽头。祝福这个地方，主啊，把你的名立在这里，赐给他们你命定给这个地方的最好的东西。正如弟兄今晚在这里祷告的，愿邪恶那这个年轻人祈求你除去一切的障碍，主要求你应允垂听他的祷告，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把救恩赐给那些饥渴慕义的灵魂。主啊，叫你不中用的仆人的声音还有努力分别为圣，祝福你的道，愿他不突然返回，而是要成就他所定的目的。愿圣灵今晚拿起神的道来鼓励我们的心，从最大的到最小的。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那今早我讲了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要讲到，我只想教导一堂主日学的课程。那有一天我教导了6个小时，那今晚不会那么糟糕了，我肯定。那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主题，那我想读一些的经文，因为我知道他的道不会落空，我的话可能会落空，我要竭力使我的话与他的话一致，那接受他的话，那用我的话围绕他的话构造一个上下文，那让我们可以用作一个主题。那今晚我想读两个地方，那我想读箴言18章那10节，那这是一处。那另一处我想读以赛亚书32章2节。那现在来看箴言书18章10节。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便得平安。那在以赛亚书32章第1、第2节，看了，必有一王凭公义行政，必有首领借公平掌权，必有一人像避风所和被暴雨的隐秘处，又像河流在干旱之地，像大磐石的影子在疲乏之地。那现在我想用这个作为题目，那作为我的主题，释放压力。那这是个很古怪的题目，释放压力。我挑选这个是因为在去到聚会之前，我总是要努力祷告，那想要来寻求主，那不是要站在或多或少的会众面前，那从1个到100万，那不是要站在那里被人看见或被人听见，乃是要做一件事来荣耀我的主。那所以那看到人们的需要，那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要被人听见，因为我没有什么值得让人听的，糟糕的嗓子，那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那总是跑题儿，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跳来跳去。我不是个有口才的演讲者，但是我却是爱主。那只有我先爱主的子民，我才能爱基督。瞧，我必须爱他的子民。所以如果我爱他的子民，那我就爱他了。然后那我想像他一样，那我想让我的目标跟他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也就是一直努力做好的事情去帮助人。那看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那知道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好的牧师，那我这么说不是要奉承，我是从心底里面说的，如果我说的跟心里边的不同，那我就是个伪君子。那我相信这个教会有一个站在真理上的牧师，无论什么出现或消失，那我相信这个，那是我对我儿子的信任。那我相信那个，那他是非常勇敢的，那我相信他是个可敬圣洁的人，从神那里差来的，有一个给这个末世的事工。那他跟我传讲同一部分的道，那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完全照着圣经所写的方式，我喜欢这样，绝不妥协，完全持守住道，那我喜欢这样。 但我在思想，那一个这样的人，那要我走到他的讲台后，那尽管他是个年轻人，那我可以讲什么来帮助他的会众呢？因为那是他要我上来的原因。他是个牧者，他看守他的羊，那此时他可能想要稍微改变一下，那可能会对他的会众有一些的帮助。他关心你们，他关心你们的福祉。那白天和黑夜，他随时要去任何的地方，尽他所能来帮助做些什么事。那瞧，那是神真正的仆人。那当他说他说到麻烦了我，打扰了我，或纠缠了我什么的，那他没有那么做。那当他不断的邀请时，那让我更加的爱他，因为我爱那样，那他对我信任。那这表明，如果我认为我会伤害他的羊的话，那他是不会带我到他们的面前的，那绝不，那没有牧者会那么做的，因为他认为我会做正确的事。那当他请我来时，那是他给我的极大的荣幸。那我喜欢他的动机，那就是一直坚持直到事情发生，那时刻有信心的人，那我喜欢那样。那所以我想，那我要对这群会众讲什么呢？那我想，那瞧，他们可能在一切事上都得到正确的训练，那毫无疑问。但是今天人们身上有一个压力，那个压力没有限制或宗派的界限，他没有年龄的界限，他不偏待人，他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身上，在好人也在坏人身上，在每个人身上都有压力。那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神经质的时代，神经紧张，每个人都跑到这里跑去那里，到处的乱撞。那这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我知道这个教会要受他的折磨，那正如到处都被他折磨一样，那我们的教堂受他的折磨，到处整个的世界。那这是一个压力的时代，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赶快等候，那一小时开90英里，那回家吃晚饭等两个小时饭才做好了，是的，就是这种时候。那在那样的匆忙还有快速中，那就是你陷入了神经紧张，老婆说一点相反的话你就要大发脾气，那老公说一件事你就猛跺脚告诉他进房间里边去，行老公我不想跟你说什么了，你去吧老婆我太紧张了，行，为什么到底怎么了，行，那所有这些凑到一块，那这个紧张就集聚起来，那它的结果就是做错事儿，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这里那他会使穷人有那样的举止，是中产阶级那么做，那是富人那么做，他会使坏人那么做，那是很好的人那么做，是好人这么做，因为是紧张压力在堆积，那必须要在某处发泄出来，行，如果你不发泄就会炸锅的。那我们看到这人，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聚集。那如果你在工作，你老板说话，哦某某某，那如果你的小孩子说话，过来这里，妈妈我，瞧，就是这就开始了，他的积聚，哦，简直，那你觉得头都快炸掉了？那我知道，我每天都要对付这种的东西，所以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种东西在堆积。那天晚上，那我想到这个，那我在某个医院里，那我们的牧师，那我以为他病了，那他只是累坏了，跑啊跑啊跑啊跑啊跑，直到精疲力尽了。那一些人说，那打电话来，那他们打电话到办公室，那问我可否来带他探访一下。那我整天都忙这些的事儿，那从不同地方来的传道人，我说好的，那我去探访，那我去到某个医院，那他们把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她所在的房间号给了我，那我去到这个房间，我走向这个女士，那是在接受探访的时间前大约15到20分钟，那所以我走过去，那告诉那个女士我是个传道人，想见某某女士。那她看着我的脸，她正在做事儿， 他现在转过身说，你有什么事儿？我说，我想知道某某女士是不是在这个病区。他说我不知道。我说好的，那有人给了我一个号码的某个地方，那我想我应该先问一下。他说好，那如果你有号码就去看吧，谢谢。我下到那儿，在病区的门口说，那这里有哪一个人是叫某某女士吗？没有。那我回过身去看了看我的纸条，那正是纸条上所说的，于是我回去，那这个女士正站在那里。那我说那是错误的号码，你说她的名字叫什么？我说她说她不在这层，谢谢。我说那我就上楼去，于是我去到楼上的房间。那我去到，那首先有一个医生坐在桌子边，那正坐在那里挠头。我说你好，他只是抬头看了看，又低下了头，我想我最好别理他了。于是我继续往前走了一条路，我看到一个女士在桌子边，一位护士。我说对不起，他说你要什么事儿？我说那这里有一个名字叫某某的女士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他说我说有人给了我一个房间号321或221。我说我去到那个房间，那儿没有人，那女士说那里没有叫那个名字的人，那所以他说可能是在楼上。那他说那好吧，那为什么你不去321呢？我说谢谢。我下去321，我说或者是321，我说这里有一个叫某某的女士吗？没有。有个女士躺在那儿，她说她在对面的房间，对面的房间，那在另一个那31。谢谢女士。我走过去，我说某某女士在这儿吗？没有。她把她搬出去了，她在楼下。我想天哪，我回到楼下，他们给了我房间号。那我到了楼下，我看着说我怕又去到那张桌子那里，于是我四下里去看，想要找那个房间号。那我看过了找不到。那他们这个医院有一个副楼从这里穿过去，那来了一个医生，手里拿着听诊器和背包走下来。那我从未见过一个四英尺高四英尺宽的人，但是差不多配得上了。从那里走过来，我说晚上好先生，你能告诉我某某房间号在哪里吗？他说往这边上去，再从那边出去。我说谢谢你的指教。那事实，他说往这边上去，再从那边出去。我说谢谢。我想我还是找不到地方。我回头看，又有一个样子有点亲切的女士站在桌子边。我向她走过去，我说晚上好。她说你有什么事儿？我说女士，我全给搞乱了。我告诉她我的故事。我说这里什么地方有个女士，那明天早上要做外科手术，那她快要死了。那我是个传道人，那我们的牧师在那里不能来探访，他们给了我这个号码。他说等一等伯朗弟兄，那我找一下。好，我感谢感谢主。他放下一切走到那里呢。他说是的伯朗弟兄，那他在你左边的某某房间，就在那里。我说非常感谢。那我转过身去找，我想那就是了，发泄压力。每个人那这完全成了一个神经过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集聚，那只是还不到时候。那等集聚到一个地步，就会摔东西。那当人们打乱它时，就会发火，然后说一些本来不想说的话。那每个人都犯过这个，我有罪，你们有罪。那另外，我们在压力下会做一些我们在其他的时候不会做的事。那他们今天堆积了过度的压力。那我想在往下讲之前，我想说说这点。我相信这是敌人下来来挤压。那我相信那是魔鬼。那我们知道主的再来近了。那圣经说在末世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如果他能让你处在压力下，仓促忙乱，你就会做出如果你坐下来好好想一想不会做的决定。那大约3年前，我在一次打猎旅行中， 那我有一个印第安向导，那我打猎很快的，你想呢，我就是这样，我就是那种极具压力的人群。我正同这个印第安人打猎，那我跳下马，那山上有只麋鹿，我都开始疯狂了。老印第安人大约比我大十岁，那都跟在我后面直喘气儿。我说快点酋长，快点。他说太快了，太快了。我想好啊，那我开始。他说太快了，我放慢了第二档。他说太快了，那最后我都慢到走路了。他还说太快了。哦，我说酋长，麋鹿就在那上面。他说他会待在那儿的，他生在那儿。那我想，那我说我想是对的，他会待在那儿的，他就生在那儿。他说传道人打猎太快了，把所有的猎物都给吓跑了，要像印第安人那样走一步看九次。那我不知道，我得挂哪一档才能够到达那种地步。那当我向山上跑时，他说走一步看九次，那在你跨出另一步之前观察九次周围的一切。哦吼，但你瞧他并不匆忙。那我想过这事儿。那今晚我宝贵的老妈妈已经在荣耀里了。有人说为什么你今天不带白花呢？那表示你妈妈去世了。我说我妈妈不是死了，我妈妈是活的。如果带红花，人们就会说我以为你妈妈去世了呢。所以为了不让他们混乱，积蓄更多的压力，我就不管这一切了。小的不是死了，她睡了，她跟基督在一起。那我们正生活的这个紧张神经过敏的时代，那你知道在这一切事上医生并没有答案，因为他们也受这种的折磨。他们没有答案，他们不知道干什么。你说医生，我的脑袋都快要爆炸了，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他会说我也是。那你什么也做不了，他会给你一些的镇定剂。那当那个药性逐渐消失时，你就比起初更加紧张了，就像一个醉汉再喝一口酒来克服他的醉意一样。看到吗？所以你做不到，没有答案，他们没有答案，但神有答案。那就是我们想要来讲的。那他们有答案，神有答案，他就是答案。基督是我们所遇到的一切麻烦的答案。那现在我们要来谈一谈谈。那在旧约，那在那个时候，那一个人就已经会极具压力了。那就是当他做错事的时候。那如果他流了无辜人的血，那瞧，他在逃跑。因为那当他杀了的那个人，那他犯了错误，那他对那个人做了不对的事情，那死者的亲人就会来寻索他，直到找到了他，那时就会杀了他。那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你瞧，一个人没有地方停留。那如果他是意外做了一件事，那当然人们不会相信的。那瞧，他必须要逃亡。因为当他一做了这事儿，那这个男人或女人的亲戚，那不管是谁，他们就开始寻索他。那当他们找到他，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所以他哪里也不能够停留，他是个逃亡者，他不知道做什么，他在逃跑。那这是今天很好的预表，我想就是这个导致了那么多的压力。我们在逃跑，那就是世人的问题所在。知道他们错了，知道主的再来近了，那压力正在积聚，他们在逃跑。旅馆、赌场、奢侈、罪恶、不道德的堕落，任何能用来发泄的东西，听着电视里肮脏的笑话，无论什么发泄，他们在逃跑。有一件事就要发生了，他们知道，他们正在用厌乐等等东西灌满自己，直到死去。 在逃跑。他们知道有一件事就要发生了。世人谈到这个，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要发生了。那这个世界可能在天亮之前就要被炸毁了。每个国家都在紧张之下。为什么？有一次我在非洲，我在观察那一只绵羊在进食，那是一只羊羔，是一只中等年龄的羊。那小家伙正在非常安静的吃草，突然间它变得不安起来。那它吃了一口，那周围观看，那再吃一口，它安静的时候，我在观察了，它的样子相当的平静。我想它有多安静呢？那看看那个小家伙，那牧人，那个一直照看着他的土著的黑人，回畜栏去了。那我观察这只小家伙，那过了一会儿，他变得紧张起来。我想那个小家伙出了什么问题？我在观察的当然是借着双筒望远镜，他变得如此的紧张，在这边看看，那边看看，他开始咩咩叫了，不知道做什么。叫我想是什么使这个小家伙突然变得如此紧张呢？那他在一块小的牧场上，但在背后老远的地方，我注意到有个东西起来又趴下，那离他大约有半英里远，他藏在草里，一头狮子悄悄潜了过来。那个小家伙他里面有个东西堆聚到了一个地步，他知道某个地方有危险，他看不见，但狮子闻到了绵羊，他现在必须要快点，要在牧人回来之前抓到羊，叼着他跑掉。那时我注视着他，那紧张堆聚了起来，那远处这头狮子正悄悄地靠过来。虽然绵羊看不见狮子，但在里面有个东西在告诉他，危险临近了。今天也是这样，人们里面有个东西让他们知道某件事就要发生了。我们知道，基督徒知道，世人知道，酒鬼知道，赌徒知道，商人、政府、联合国，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有件事就要发生了。这是紧张堆聚了起来，妇女们、做妈妈的烟一支接着一支。我看他们去了学校，他们开车经过我们的巷子，一直我不得不留心我的孩子和狗，在限速每小时20英里的路段开70英里，妇女带他们的孩子上学，手里拿着烟伸出车门外边，跟他们孩子争吵，走到那里猛踩刹车，那轮子和轮胎在街上划过，那他们又回来。那天我看见某个神经质的母亲过去后，那风把四五个小孩子都刮倒在路上。他要去哪儿？怎么了？可能是某个电视剧将要上演了，他想看，但那就是紧张，一定有某件事导致了这个。他们过去不是那么做的，有件事正在临近，死亡和毁灭已经在路上了，那不是很远了，有件事正在临近。那在旧约里，神看到某些麻烦是无意之中造成的。那如果你是无辜的，没有犯罪，神为你预备了一条路。那如果一个人故意有预谋的杀了人，那他就失丧了，他不能去到这个地方。但如果他是意外的杀了人，他不是有意要杀人，那么就有一座逃城。那一座是在基列的拉莫，那我想是四个地方，那约书亚设立了这些的逃城。那人们可以去这座逃城，那如果他意外的做了错事，那不是有意要做的话，那他可以去到逃城，那去到城门口，那守门的会问他为什么来，他来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的案件要被审理。当他的案件在城门口被审理了，那这人如果被发现是无辜的，他不是故意杀人，那么这人就被领进，被作为避难所的城里，那仇敌就不能够再抓他了。那如果他撒谎做了错事进入逃城，那即使他抓住祭坛的脚，他的仇敌 有特权和权力把他从那坛上拖下来杀掉。是的，因为他是有预谋的犯罪，那就必须要受到惩罚。那有一件事儿随着那个，那当然那个人会紧张了。那可能你后面有一群的人，那在某个地方，每块的磐石，每座山，每座树林都有仇敌，有人正站在那里要抓他，他紧张。但当他一旦进了城，他的压力就可以释放了，他安全了，他没事了，因为有一个预备的地方被他设立了。神为那个无辜的人预备了一个不会被杀害的地方，而是能够免除被杀，因为他是意外杀人的。那如果他不是有意杀人，那如果他是有意杀人，行，那他就必须承担后果。那如果他故意杀人，就不会有机会给他了。那今天有两种人，那我可以这么说，那鲁德尔弟兄，今天世界上有的男人女人，他们真的不想做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儿。那今天世界上有不想犯罪的男人女人，我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不想做任何错事，但他们还是做了，他们是被逼着去做的。那有一个地方是给那个想做正确之事的人的，有一个地方是来释放那个压力的，就真的。但有一些人他不在乎。那天那希克森弟兄从肯塔基州拉克朗基的联邦监狱看守那里给我拿了一张可以进去的通行证去钓鱼。那我在里面遇见了一个从路易斯维尔来的黑人，那他告诉我，我说像你这样模样英俊有才气的人，你在这里做什么呢？那他说，姚牧师，那事情是这样的，他说不是别人的错，是我的错。他说我曾经数一数，那他的名字叫毕小普，他说他们叫我圣毕小普，因为我是奉主。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有个小女儿。他说一次我实在忍受不了了，就随世界去了，离开了主。我有个基督徒的爸爸和妈妈。那他说我在韩国服了4年的海外兵役，他参加了多少的战斗，那得了多少的嘉奖等等。他说但在外面我们所做的事儿只是去跳舞而已，那我跟不好的人混在了一块儿。那一天两个男孩路过，他们说毕小普，我们想上去归格美德那买一些的杂货，那你愿意送我们上那里去吗？那我妻子刚好叫我吃晚饭，我说那他叫我进去说，宝贝儿，不要跟他们去，那些家伙没一个好的，我们必须远离他们再回到教会去。他说好了，我说我不喜欢他们，那他们只想要杂货，我不愿带他们。那他说我让他们开我的车，他说你不要那么做，他们会把车搞烂的，送他们上去那里然后就回来。他说我送他们上去那里停在停车场，我正坐在那等候，突然警报响了起来，那等等，那这两个男孩都手里拿手枪过来了。那我关上门，我说你们不要进来，其中一个人用力打他的头，那把他往后猛拉，举起枪说你不带这，他把枪顶进来说，如果你不想让你身上穿一个孔，我们会把你丢在外边开车走。他说你们无处可逃，你们会被抓住的，你们两个告诉他们跟我无关，我不想这样，我就坐在这里，我是无辜的。就在那时警察抓住了他们，他们审理案件。他说首先想到了那起诉人的邪恶，因为他说，那这是他问的问题，他说这是你的车吗？他说是的先生，但是他说回答我的问题。哦弟兄，魔鬼有他做事的方法。他说回答我的问题，这是你的车吗？他说是的先生。那是你的车牌号吗？是的先生。他说是你去停在那个停车场了吗？他说小伙告诉他说回答我的问题。他说是的先生。他说这就够了。由于这个间接证据，他们判了他10年，判了另外两个男孩终身监禁。他说瞧弟兄，我跟不正当的人群为伍，这不怪别人，只怪我。是的，那他现在有了10年来释放压力了。我为他祷告，那我的弟兄和我们坐在水边，拉着这个男孩的手在水边上为他祷告，愿神给他一个假释。那我仍然为他祷告，神这么做。那是什么？压力、无辜、 一个人是无辜的，那人应该有一个机会。那现在，那如果你想做正确的事，那今晚我很高兴地告诉你，有一座逃城，那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不想做错，那仇敌在追赶你，那么有一条逃脱的路，那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有一个你可以去释放压力的地方。但如果你喜爱罪，你不想要神，那么仇敌就要在某个地方追上你，你就得，你不能来到基督那里，因为你不想。那当这个人来到基督这个避难所那里，那在旧约里，一个人进来，首先他必须是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进来，你也必须这样来到基督那里。那另外，当你在那里时，你必须感到满足。那你不能天天的闲逛，喊着啊，我想从这里出去，我想从这里出去，他们会赶你出去的。你必须自愿要留下，必须是你想要留在这座城里。那当你来到基督那里，你不能回头去看世界。圣经说，手扶着犁，转过头往后看的，不配犁田。那么多所谓的基督徒，就是在这里犯错的。瞧，他们的举止看起来好像啊，他们要犁田，但一件小事一出现，他们就因此而爆炸了。那天我有一个那方面的经历呢，你们都知道，我感谢你们的祷告。那当我打猎、钓鱼、打靶等的时候，那我一直想要一支背着比大口径的来福枪。那我的一些的朋友就会为我买。那我知道人们只要我一提这事儿，他们就很高兴的去办的。那坦白的说，那两三个人想做这事儿，但我不能看他们花那么多的钱在一支的来福枪上，而我知道宣教士脚上连鞋子都还没有，我不能那么做。那威尔逊弟兄给了比利保罗一支小的.257型的罗布斯枪。那我的一位弟兄朋友就说，布朗弟兄，比利比，那可以帮你钻那支的枪，那只要你让我为你做这事，那我可以花便宜的价钱就把它搞好。那下午就让他去做了。那枪拿回来后，装一颗子弹到枪的里面开始射击，这东西就在我手里边爆炸了，枪管几乎向前直飞了50码远，枪击飞到了后面老远的地方，他没有将我劈成两半，真是一个奇迹。大约有5-6吨的压力接近我。其中一位医生说，我知道的唯一的事就是梁山的主正坐在那里保护他的仆人。那我所想到的事，那就是从这里来的。如果那一开始就是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枪，那问题是什么呢？来福枪有一个缺点，顶端空间钻的孔太松了。那那就是我们许多人在信主这件事上的问题，我们的顶端空间钻的孔太松了。那如果从起初就是一支威勒比枪，那从那被浇筑形成枪管的钢上，那钻孔造出一支威勒比大口径的步枪，那它就不会爆炸的。但是因为试图把它转变成某个它所不是的东西，它就爆炸了。每个宣称是基督徒却没有从新生正确的开始的人，也会发现同样的事儿。他会在某个地方爆炸的，他上面有太多的压力了，他承受不了，他会发现自己在某个地方爆炸的。人们想要模仿某个人的事工，他并没有被呼召做这事工，那最终肯定要爆炸的。你必须是神所安立的，那必须是神，而不是什么握手啊多愁善感的故事，而是基于基督所流的血和你对神借着耶稣基督为你所做之事的信心。如果不是，你就会在某个地方爆炸的。有人一冒犯了你，马上就发火了。行，那是压力在不断的堆聚，很快就会爆炸。那这人必须想留在避难所，他不能进去抱怨，他必须想留下，不对此抱怨。在外面他就死了，在里面他是安全的。那我想对这里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说一点事儿。那大约31年前，我来到这座逃城。那弟兄，我从未想过要出去。我进了基督里，凡我所渴望的都在这里。我不想出去， 我天天祷告，哦神哪，我在这里太快乐了，那就让我待在这儿，我绝不想离开。我知道他永远不会撇下我的，我知道他永不会离开你。压力变大了，那如果压力大了，他是我们的出口，所以我们不用担心这个。如果你们堆积了满了压力，那不知道你要去了哪里，死后你会发生什么，那你知道你有一天会死的，你必定会死的。那么要做的事就是来到避难所基督那里，来释放压力，来一劳永逸的解决的。不管发生什么，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那当我们来到他那里，我们就可以释放压力了。你可以停止担心，那叫如果我死了我会发生什么事呢，妻子会发生什么事呢，丈夫会发生什么事呢，孩子们会怎么样呢，只要来到基督那儿释放压力。行，他赐给我们万有，借着基督万有都是我们的，所以只要把压力释放掉，你能这么做的唯一的途径，那么我们可能会给你100万美元，那会积聚压力的。你可能加入一个教会，他仍然会堆积压力的，因为卫理公会将告诉你他们是对的，进行会是错的，进行会说他们是错的，我们是对的，所以他积蓄了更多的压力，因为你不知道你正站在哪儿。但如果你来到基督那儿，你就可以释放压力了，因为那是一切就都结束了，只要安心。神预备了安全的地方，神说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变得安稳。在生病的时候，当疾病临到，医生说我对此无能为力的，不要积蓄压力，要释放压力，叫你的牧师来用油抹你，为你祷告，出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释放压力。瞧，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当你在这个避难所时，你对避难所里的任何的东西都有权利，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阿们。那在病中，那不要堆积压力，要释放压力。你说瞧，我感到奇怪了，不让弟兄，你不要感到奇怪，你只要释放压力，将你的病情交托给神，继续前进，就好像已经结束了，不要堆积压力，要释放压力。那你说我太忧虑了，不让弟兄，我真不知道，释放压力。阿们。在陶城里他担当了你的忧虑，所以你不用忧虑，你们要将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不要为你的忧虑担心，那是他的事儿。几年前我在一毛钱商店遇见了一个妇人，她大约60岁，她看上去大约有30岁。我说姐妹你好，她说巴兰弟兄，我有两个当医生的儿子，年纪比你还大，那真的她看上去30岁还不到。她说事情是这样的，她说我大约12岁的时候归入了基督，我坐下来思想这事儿，我查考了别的宗教，但当我发现了真正的，他说我归入了基督，把我的情况，我的魂，我的一切都给了他。他说从那以后我就从未担忧过，他应许要看顾我一切的烦扰。那如果他都还不够大的对付这种东西，那我知道我肯定更不够大的对付他了，所以我担心他有什么用呢。那就是那样，基督应许他要看顾你一切的忧虑，你要将忧虑卸给他。所以你担心什么呢？担心堆积压力，压力会爆炸，所以你只要将忧虑卸给他，停止担心。是的。那你说那我怎么做呢？只要信靠他的应许，他应许过他要这么做，甚至到死亡的那一刻，到死亡的天使进入房间。哦巴兰弟兄，我知道我会很紧张的。哦不，你是在避难所里。不，你知道你要死了，反正你必须要离开的，所以你只要进入避难所就会觉得安全。是的，只要你是在避难所里你就安全了。那你记住，他为你死了，他顾念你，他为你而死。那让我们来看一看，你说巴兰弟兄，你说当死亡的天使敲门的时候，你仍然没有堆积压力吗？是的，一点也没有。那你怎么能够做到那样的，来了避难所，就是这样。那你说巴兰弟兄，那好，等一等，那让我们拿以色列人在埃及为例。那到了一个时候，神说我要派死亡的天使巡行遍地，那如果门上没有血，我就要除掉这个家庭的长子。逾越节的那个可怕的晚上，那这是以色列人，一群蒙应许要前往应许之地的人，那他们 那这是逾越节的晚上，死亡天使在地上。那我们听见一声尖叫从街上传来，那么往外看，两个又大又黑的翅膀正飘过大街。你认为以色列人都很兴奋吗？不，先生，死亡就到门口了。小男孩望向窗外，他是家中的长子，他看见那个又大又黑的天使，他看着说，爸爸，你爱我吗？当然了，儿子，我爱你。那爸爸，我是你头生的吧？那是的，儿子，你是。那看那儿，爸爸，那位天使抓住了那个小男孩，我认识的，我跟他玩过。哦，爸爸，他朝咱们家的房子来了。但是儿子，你看见那个门框了吗？哈利路亚。爸爸，他会抓住我吗？不，儿子，他不会抓住你。为什么？那是他的应许，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回去拿起你的玩具开始玩吧，儿子，用不着担心。我们是在神的避难所里，释放压力。以色列人可以坐回去读圣经了。那其余的人尖叫堆聚压力时，以色列人放松了。为什么？死亡穴的门口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不能够伤害他们。所以当死亡来到我们的门口，荣耀归给神。根据神的要求，神的血已被涂抹在我们心里的门楣上，那又有什么影响呢？他不能搅扰到我。医生说你明天要死了，那有什么关系呢？血在门框上，无论如何你总得死的。但如果那血被涂抹了，我就有一个将来的复活。阿们。以色列人可以平静，没有为自己堆积压力，因为他们知道死亡的天使不能够击杀他们。他们在血的遮盖之下，那是神预备的方式。那注意，你说我能确定这一点吗？那基督徒们，这就是了，我能确定这个吗？上个星期天晚上我讲了这点。那以色列人是一群蒙了应许有约的子民，神的百姓，他们应许了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从未见过那地，他没有一个人到过那儿，但他们有一个对他的应许。只要他们从未到过那儿，他们对那地一无所知，但那地被应许给了他们，他们靠着神的手，借着他的先知脱离了奴役，是寄居的，承认自己是寄居的，是客旅，要去一块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上，他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想想，那他们走到快靠边界了，他们中间有一个伟大的战士叫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约书亚过了约旦河，去到了应许之地，带着那是一块美地的证据回来。他们带回了一串葡萄，需要两个人扛，那完全跟神所说的一模一样，那是流奶与蜜，那应该使他们每个人都欢喜的。为什么？约书亚带回了那块地的证据，这是神所应许赐给他们的，但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行，因为他们对一块地有一个应许，正在去的路上。那一天，人类落入了陷阱，有个人来到了地上，名叫耶稣基督。耶稣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他下到了死亡的约旦河，在死亡中过了约旦河，在复活节的早上，带着一个人可以在死后活着的证据复活了。哈利路亚！死亡不是结束，耶稣证明了这个，就是一个人可以在死后活着。他站在他们面前，他说，那在他离开前，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要过去安排地方，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复活节的早上，他死后甚至月亮星星和太阳也为自己感到羞愧，他死了，甚至罗马的士兵用枪扎他的心，水和血已经分开了，他是死人中死的最惨的， 他像任何人一样去了坟墓，他的魂去了阴间，如圣经说的。但在复活节的早上，他从死亡、阴间和坟墓里回来了，说我是那曾死过的，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是一个人，他们说他是一个灵，他说给我一块加鱼的三明治，他吃了鱼和面包，他是一个死过的人，去了那地，带着一个人可以在死后活着的证据回来了。死亡能对我们做什么呢？阿们，释放压力。那不但如此，他还赐给我们应许，是什么？他赐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他说，那不要向每个信徒证明这点，你们正走在不信之中，你们不相信道，你们正走在罪恶中，走在世界上的事中，但信我的人有永生，一个不会死的生命。那注意，那当我们领受他的灵，我们这些曾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他给了我们新生，新的生命。他怎么做的？我们死了，被埋葬在基督里，我们在圣灵里起来，脱离了世俗的事，进到了属天的事上。今晚我们正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仍然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那就不是基督徒，你只是一个表白基督信仰的人，而不是一个拥有者。因为一个人一旦尝过基督的滋味，他就对世界上的事死了，绝对没有任何的欲望再回到那里。这是怎么回事？保罗说，我曾经活过的生命我不再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为什么？基督将他从这个下等世俗的罪里提升到一个地方，我们自己可以在那里回头看我们出来的地方，荣耀，回头看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现在我们活得不一样了，那是什么？那是确据，我们死了，我们的生命借着神藏在基督里面，被圣灵盖上的印，升到了那些的事的上面。那这样我们带着他回来的时候，向我们证明的同一个证据活着。这地是荣耀的，这是预付定金，这是我们救恩的凭据，这是确保合同执行的第一笔定金。荣耀，确保神的合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释放压力，弟兄，是的，先生。阿们，你明白了吗？瞧，那正如那位伟大的先知以利亚预表了基督，以利沙预表了教会，加倍的灵临到了这位先知。那一天他走到约旦河，预表了这个时代，这个政府和他们现在所有的东西，亚哈耶洗别等等。你们记得我有关耶洗别的讲章？那注意，以利沙为了一个原因跟随以利亚。阿们，以利亚带他到了哪儿？到约旦河，这激烈的拉磨，到先知的学校，下到约旦河。他也是这样带领你的，通过称义成圣死去，以领受生命。阿们，不是像一个宗派或某个教条，而是向你的灵死去，好让你能够重生。以利沙、以利亚打水走过约旦河，以利沙跟着的。当以利沙再回到另一边，他带着加倍的灵回来。今天我们跟随耶稣到他的死、埋葬和洗礼，死亡、埋葬和复活，那借着洗礼我们相信他，我们向世界上的事死去，承认我们什么也不是，奉他的名受洗， 借着洗礼与他一同埋葬，在复活上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的灵超越了一切属世的生活而活，我们就是在基督里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份，当我们越过约旦河的死亡线回来时，我们将得到另一份。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身体，我们现在有了灵，有了凭据，不会死的圣灵，因为它是神的一部分。我们所住的这个身体，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阿们。释放压力，原子弹或其他任何东西临到有什么影响呢？任凭他们做他们要做的吧。那这一件事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了永生。所以为什么我还要在乎世人说什么呢？为什么我还要在乎什么压力呢？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释放压力。怜悯的路主经营善良，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那现在让我们低头举起手来，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路主经营善良，日日夜夜照在我身旁，耶稣是世界的光。我们的天父，撒旦战败了，只要忍耐，不要堆聚压力，站在这里传讲，释放压力。撒旦以为他可以将我赶下讲台，让我离开这个祭坛护照。哦，主啊，我心里有东西在燃烧，说这里有人，有人在寻求那块磐石。父，我为这得胜而感谢你。那最后那个人走向祭坛时，灯就亮了。撒旦看见他失败了，所以最好认输吧。今晚这里站着恩典的数目，五个宝贵的魂，五 GESUSFAITH 恩典 GRECE。 哦，神呢，你是神，你从未失败，你永远是对的。那我再看站在边上的是威尔逊姐妹的女儿，我能记起那个小姑娘。我记得你呼召她的时候，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新市场的那个晚上，在那里的那个晚上，主要我记得站在她旁边是一位女士，从纽约下来与我们一起寄居。这里站着一个年轻的男子，年轻的女子，就在这个转折点，当世人在外面跳各种不道德的舞蹈，举止失常，他们过来寻求那块磐石。在祭坛的尽头站着一个年轻人，他手举了起来，他想要找到那磐石。耶稣，你是那块磐石。你这样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块磐石就在这里。不，这看起来似乎非常奇怪，非常简单。你使事情如此的简易，叫我们不至于失迷，因为他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接受了邀请。撒旦试图阻止他们这么做，他试图付出一切的努力来阻止，但他失败了。现在作为你的仆人，我要按手在他们身上，宣告你的祝福。神的愿祝福伴随着，因为他们真诚诚实地跟随圣灵的带领，我也一样。现在我祈求我姐妹的魂永不灭亡，应允她心里对永生的渴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按手在我姐妹身上，知道许多的试验困扰着她，我知道她为了亲爱的儿子祷告， 我知道孩子的父亲今晚当他地上那一点十分之一的奉献时，泪水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今早我们祷告，将这男孩交托给主神。这位母亲和父亲爱着孩子，神让他们想要一个地方，让他们能在那里释放压力，并知道一切都没事了。父，我们将这事交托给你，求你应允，我们没有惧怕。父，此时就把那个确据赐给他。我奉耶稣的名求。父，这个年轻的男子和年轻的女子一起来，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来释放压力。像这样的一对夫妇，英俊的年轻人，我们知道若是魔鬼能利用他们的话，他们就会成为魔鬼很好的诱饵。但他们被抢了出来，像火把一样。主啊，他们来了，因为他们想要找到那个避难所，他们想要到达能释放压力的地方。释放压力，在神面前安静自己，而知道他就是神。父，我祈求你此时就赐给他们那个有福的确据，愿每一个小的污垢此时都被打掉。主要这个年轻人他举手站着，最后的这个他一站起来往上走，灯就亮了。那是你所要的数目，也是你的呼召。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就必来。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握住道。父所预定得生命的人必跟随。现在他来了，主要他想要找到那个缝隙，让他能够坐下来休息一下。神啊，我祈求你此时就把他带到那个缝隙上。愿每一个的束缚都被打破，愿一切搅扰这些人的障碍都被打破，愿他此时就从他们身上掉落。愿那个小的东西、小的脾气，不管小的什么、小的冲动、那个小的挂虑、那个疑惑、那种困扰的罪，主啊，作为他们的弟兄和你的仆人，我好像站在活人和死人之间为他们祈求。神呢，我认领他们的魂，我认领他们顺从祭坛呼召的得胜。我们知道撒旦试图阻止的，但我们认领他们作为你的仆人。我现在认领，我把他们作为基督耶稣恩典的战利品，作为今晚圣灵同在的战利品，作为今晚圣灵同在的战利品献给他。他在艰难的情况下呼召了他们，领他们到磐石那里，愿他们现在释放压力，知道耶稣这么说了，若不是我呼召了他，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他们永生，在末日叫他们复活。主啊，这就解决了，我现在把他们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你们站在那里时，愿神祝福你们。当你们回到座位上，那去吧，知道你所渴慕的一切，每个困扰的罪、错误的一切，都在宝血的遮盖下了，他了结了。你信吗？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弟兄？你相信吗，姐妹？你相信吗？那么不是这个将要成就，而是已经成就了。是的，这是过去式。神祝福你们，一生最好的事儿和你现在拥有了永生。你们已经爬到了罪的上面，罪在你脚下了。我站在这里告诉你们，错误的东西有什么好处呢？如果那样，在路的尽头我将被算作是一个骗子。行，你们领受了永生，因为你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现在放下一切的罪，脱去一切的束缚，自由的去释放压力。你是个基督徒，你被提到了罪的上面，你得到了永恒救恩的凭据，因为基督接受了你。难道不是说过，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吗？凡到我这里来的，我必赐给了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那么这就解决了，阿们，一切都结束了。愿神祝福你们，赐给你们恩赐。你们那边的人爱他吗？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就恩赎家。在哥哥他，哈 有多少人感到压力都离开了。我已将灵魂锚在安息的港湾，我将不再航行于狂暴海中。暴风雨会席卷怒吼的深渊，但在基督里我有永远的平安。那查尔斯·费斯利在海边进修的故事，那一天，那他在那里有一个简陋的小屋，那他正在查考，那主带领他去到那里，他正在查考，那神为了一首歌运行在他身上，那他找不到任何的东西来作为开始，这一开始某样的东西，灵感就会离开的，所以他出去沿着海岸走，那倾听海浪声，认为他可以在海浪的拍打声中找到一些的灵感，那突然一场的暴风雨临到了，那没有任何的事是偶然发生的，一切都是神所命定的，无论发生了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人的益处。他开始走向他的小屋，当他走的时候，风开始刮了，他想哦，那在我到达那里之前，我要从这海岸上被刮走了。他拉紧大衣，开始跑，那有个东西飞进了他的怀中，他低头一看，是一只小麻雀来寻求避难，他就把麻雀藏在怀里，直到暴风雨过去，那太阳出来，他把这小家伙放在指头上，让他飞走了。那他一飞走，灵感就临到了他，万古磐石为我开，让我藏身在你怀。哦，我喜欢那个，叫万古磐石，疲乏之地的磐石，暴风雨时的避难所。疲乏之地的磐石，把我藏在你的里面，把我藏起来，把我万古的磐石为我开。我们今天如此喜爱的那些诗歌等等等的伟大有灵感的作者，那你说那些的诗歌是被圣灵感动的吗？耶稣在地上时向他们提过，诗篇上不是记着大卫说某某事吗？那他们肯定是被圣灵感动的，就像讲道或别的事一样，那是被圣灵感动的。我太高兴了，我有一个避难所，我没有别的避难所，我心所望别无根基，只有救主流血供应。当我魂周围一切见尸，他仍是我盼望安慰，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不管的是什么，神祝福你们。现在请你们的牧师上来，鲁德尔弟兄。那很抱歉，撒旦把那些的灯关掉了，但神最终取得了胜利。阿们。